亚伯罕的后裔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亚伯罕的后裔就变成了神的选民。所以在救恩没有来到以前，我们说过了，亚伯罕的后裔乃是站在亚当族类的地位上，亚伯罕的后裔脚下所踩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，就是叫我们想起神当初给亚当那块地。然后神何等的希望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能够生命能够遍满地面，然后能够为着神的缘故，就能够收复许多失去沦陷的领土。感谢主。同样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以色列没有失败的话，只要进到迦南地，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所以像这样的生命如果能遍满整个迦南地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当初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一定要从中心到的圆周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两次的呼召，一次是呼召他进迦南，另外一次就是呼召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到那座山上去。所以这是两重的护照，一次是给我们看神永远的旨意，那另外一次是给我们看神做工的过程，神做工的手续，怎样从中心是达到圆周。所以他所渴望的是西安能成为葡萄园，他希望能在伊甸园的根基上，然后整个伊甸园能立体化了，那么那个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旧约的，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一面他的的确确在那里经营建造耶路撒冷。最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上，因着他把以撒献上了，所以你看后来他的后裔每一个人每年三次都是把迦南土产里最好的，好像是他们的这个以撒一样，不能空手去朝见主，他们一定要走西安的大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，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这样做，因为他们被神呼召，等到他们12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见证，神最后的心目就满足了。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前面五章以赛亚所给我们看见那座葡萄园。所以呢，现在他又重新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责任。神当初对他们，神拣选了他们，神的的确确对他们有期许。所以下面说，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手右手来扶持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以色列人真的在外邦人中间，在万国中间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是独居的民，但神保证他们，神安慰他们，神要与他们同在，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结果好葡萄，目的就是希望说这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。所以下面第13节说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下面怎么说呢？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啊，所有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后裔，而大家都知道神不止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也是雅各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会说阿们，神是以撒的神，我们也会说阿们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想到神是雅各的神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。如果雅各有希望，我们就有希望；如果雅各有雅各神做他的神，那么我们的神也自然就做我们的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雅各的一生有四根的柱子，那柱子代表见证，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是要为神做见证的。你能够说那个会抓的雅各是神的见证吗？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神如果拣选我们， 他就不会放手我们。虽然我们是虫雅各，我们叫虫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他爬来爬去就在一个很平坦的路，他爬来爬去。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，地是神给他们的，所以他们爬来爬去这块，因为神给他们的祝福就是这块地。所以基督徒要小心，你如果和犹太人做生意的话，因为神是把地给他，神把天给你，所以呢，所有地上的祝福，如果你们来一起做生意的话，你口袋的钱就跑到他口袋里面去。所以等到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来到主面前，感谢主，主是把天给了你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你这从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块地就是雅各所拥有的世界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，虽然以色列亡国这么多年，但他的确建立了一个人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。那的确是虫，的确会抓。在如果是虫的话，他根本没有第三度空间的观念，没有天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到雅各那天做梦，梦见天梯，对他来讲是完全跌破眼镜。在他的字典里面，如果有一条路的话，一定是平坦的路，没有垂直的路。什么叫做天梯？是完全是不在他的范围里面的。但那一天就是这个天梯给他看见，他的世界不是两度空间的世界，他的世界是三度空间的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神要把这毛毛虫要变成一只蝴蝶，神要让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以色列就与主一同作王的缘故。然后你看见雅各能够翱翔在空中，像蝴蝶一样，这就是见证的。如果雅各有希望，我们也有希望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说你赶不上神的见证，不要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拣选了你。看哪、啊、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钢铃如同钢皮，你要把它簸箕，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，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？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是神的见证人，他们是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人不堕落犯罪，人是怎样的一件事，明白吗？所以是借着他们，世界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的神是道德的神。那么到底神的道德的标准什么样的标准呢？就是十条诫所给我们看见的标准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为神做见证的话，虽然麦子里面是有糠，糠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，代表人犯罪所有的结果，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糠，但是你要知道说，神要让以色列做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叫这个世界麦粒跟麦颗完全的分开，明白吗？所以让世界知道说，什么叫正义，什么叫不，什么是罪恶，什么是正义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人的本身，人的本性，人本来就像糠一样，就像壳子一样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只要在他们中间，如果做见证的话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而且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，使钢岭如同糠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用这一般的人做了他的见证人。所以等到你看见说他们真的行得正，他们真的能够活出神自公义来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就像一盏明灯一样。所以这就是见证了。然后下面，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舌头干渴，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，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。那么好了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指着以色列人真的光景正常的时候，虽然他是虫，虽然他是雅各，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成为神的见证人。好，那见证人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在历史上， 神也借着一些的战争来表现这种的得胜。那么这一段实在说来是一个预言。那么这个预言在最近我们能看得见的，亲眼能看得见，过去的我们不去说它，在历史上的确有过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当希腊这个有一个暴君叫做安提阿哥四世，当他到了耶路撒冷，把猪血倒在祭坛上，那么大家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就叫整个的圣殿污染，而且把偶像放在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说，按道理来讲，他们是最软弱的，结果历史告诉我们说，结果他们起来起义的时候，神用他们就像什么，就像大的锤头一样，借着他们最后结果果然接近了圣殿。那么如果要接近圣殿，一定要把希腊的正规军要赶出去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些是农民，这些不过拿锄头的，他们怎么可能做打粮的器具？他们怎么可能把山林打碎？怎么可能使钢铃如同糠皮？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约书亚最长那一天，你记不追赶敌人的时候，到了上伯赫伦跟下伯赫伦。那么那一次我们知道，就在上伯赫伦到下伯赫伦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征战了，因为神就降了冰雹，就很多人就死在冰雹底下。所以那个得胜是很特别，是很稀奇的得胜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当希腊人要污秽圣殿的时候，结果神兴起了一般的人，他们果然像打粮的新器具一样，就在伯赫伦，然后还有下，就在那个地方，结果他们打了胜仗，果然就像这样一样。那么还有一次在历史上也是这样，同样的一个地方，上伯赫伦跟下伯赫伦，那个地方本来是个山口，很稀奇，约书亚在那打了胜仗，好像打粮的器具一样。那么那一次你看见说他们能够接近圣殿，那原因就是因为神用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得胜。那不止一次，在罗马又是另外一次。但是最近的一次是我们亲眼能看得见，就是1967年的时候，所谓的六日战争，做梦也没有想，在六日大家还没有转弯过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已经得回了一大片的土地。所以现在他也能够和巴勒斯坦谈判，就是要把这些夺来的96%的土地还给他们，来换取和平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那个六日战争一直到现在，在所有战争史上是空前也是绝后的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，弟兄姊妹，从正面来说，从基本的意义来说，是执着，因为神让他们做见证人，在各方面，在罪上，在肉体上，他们到处都是得胜的。可是呢，在历史上，为了表现他们的得胜，所以有一次你看见他们胜过了历史上的敌基督，有一个人像敌基督一样，他就是安提阿哥四世，然后能够接近圣殿。那么同样的，到了最近就是六日战争，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很快的就回来了。那么回来以后呢，就是18节一直到20节这里所形容的。那么大家没有想到啊，这里的形容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这里的应验呢，不只给我们看见它是预言，而且预言很奇妙，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。18节，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，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，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我在沙漠要把松树、桑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，好叫人看见知道，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实在说来就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。 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表面上我们以为这段话是诗意的话，是诗情画意的话，那其实很多地方是完全按着字面来解释的。